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早。
神奇神奇，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让我再次拥有你。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呢叫做隐于山林里的时节记忆。那大家记得时节记忆这四个字，这个主要最大的标题，因为那个时呢是食物的时。我们今天要找的呢是这本书的作者王孝良，孝良来到节目当中，同时孝良也是圆梦观光农园民宿的负责人。孝良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还有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南投仁爱乡的孝良，赛德克族。
好，在这件事情的同时呢，我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台北的温度好了。我们现在这个中正圈温度是13度，然后孝良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穿着短袖。
对，
这个温度的部分，台北地区
蛮温暖的啦。对，
你刚才说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几度？
我们家现在如果是清晨，大概会在0度，就是正负5了。
哦，
对，要看当天的状况。
所以13度对你们讲真的就是温暖，
算不错了。对，
哇，你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些人穿着那个羽绒外套，然后毛衣，
也是，我觉得我自己蛮奇怪的，在台北走路的话。
刚才还没上节目之前，我们甚至还没有太多的对话的时候，我就说：“孝良可以借我拍照吗？”有点小失礼，但是还是觉得非常的厉害。就我想问孝良，就是当时因为我看到书中有提到说，你原本其实有离开家乡。
我求学跟当兵都在外面。
嗯，
对。
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回到你们家？然后，而且之后甚至是留下来了。
因为其实我退伍103年嘛，其实有两个机会啦，一个就是出国，那时候其实想要到国外跟其他的台湾股东去开餐厅。
哦，泰国对不对？
对，泰国，对，连地都看好了，连那边的东西都已经讲好了。然后可是因为那时候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然后就一个抉择嘛。那我觉得我的名字叫孝良，也是我妈希望孝顺一点啊。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最后就决定，那就放弃出国的机会，然后就回部落先照顾妈妈。那可是三年过后，妈妈状况也好了，然后该动的手术都动好，那想说要再出去，就发现我们已经跟外界有点隔离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因为毕竟回到部落，其实等于跟外面都会区的生活是完全是不一样。像我们家基本上那时候是完全无讯号，我都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是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南投最大的监狱这样，
手机
无讯，对，网络号，那时候也没有，我们也没有 WiFi 可以前进到我的餐厅，所以等于说其实在部落在餐厅的时候是每天早上就是看着那一片一两甲的地要去扫地，扫完地我就是回家，然后放风就是到全家走一走。然后每个月，然后那个什么，还放我一下去台中玩一玩，开着车这样去。那3年后，其实那时候就在思考我要做什么。我研究所毕业，可是研究所管理科毕业，你也只能从业务开始做。那我在思考这件事情，可是发现不敢出去了，因为自己发现跟外面有一点脱节。
孝良，你那时候求学，求学的时候，我很好奇，因为你可能从小就在部落当中嘛，那你那时候会觉得很希望可以赶快离开部落，然后去城市吗？
其实没有，我小时候因为九二一地震，因为我父母亲很注重教育，所以我小学五年级遇到九二一地震，我就被送去给教会寄养，我就到嘉义读书了。然后嘉义读完国小，然后应该是我国小读三间呐。所以我等于说小学三年级我就转到埔里镇，都会区，然后地震又转到嘉义，然后嘉义读完国中又回来南投的埔里读高中。可是读高中的期间也基本上没有在部落生活，因为我每天早上去上课，晚上回来就是八九点，对。然后大学就读台中，研究所也读台中，到当兵。所以说在部落的生活其实记忆很少，
反而是当时为了照顾妈妈。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硬要说我有什么记忆，就是可能九月地震吧，那时候是很疯狂的，就是山不管地，没人管我们。
你就是被困在部落当中。
对，我们困在部落，对，然后每天就在部落玩耍，这样小孩子不用也不用做什么工作，就这样。
那些物资怎么办？
就每天看着空投什么时候下来，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开餐厅，还有早餐店，所以那时候去。我的印象很深刻啊，就是把部落所有的食材聚集起来，对啊，老的先吃，然后小的先吃，然后中壮年就是在分，就是去等待那个空投嘛，空投物资。对，
你跟你爸妈有聊过就是当时那段记忆吗？
其实很少，因为我唯一那时候的记忆最印象的就是我可能是人生打我爸第一次吧。
为什么？
因为我睡死了，我爸救我出来的。我九二地震是完全睡死，然后他救我出来，我吓到，然后就挥了我爸这样，然后就看到我家的房子怎么在旱地拔葱，因为九二地震是摇一摇后，然后就旱地拔葱，就是上下摇就全部倒了这样。
所以你们家是完全倒了？
没有，我家算是够坚固的，以前房子盖房子都蛮厉害，对，还蛮稳的。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因为小时候嘛，就睡死了，但是我相信在家人他们的印象当中，应该还是蛮可怕的吧？
蛮可怕的啦，而且那时候其实
在山上。
有生病的也不敢去埔里啊，因为埔里基本上你到埔里就全部都是尸体。
哇，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怀孕的有生病的，然后那时候其实直升机也到不了我们部落，
是，
所以有些是背着老人，然后用爬的爬到埔里去这样，对啊，我的印象蛮深刻的。
孝良他的部落是南丰村梅溪部落，
对，梅溪部落，
梅溪部落，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其实要我们部落很好介绍了。因为去年的卡奴风灾被冲的那个加油站就是我们部落，对。然后你看到那去年照片有那个德利卡被冲，那个也是我家，对，我家一楼去年也被冲到了，对。所以说，其实我们部落蛮好介绍，人家说南投南投，
直接那个新闻剪给他看就知道。
然后你只要讲说被冲四次加油站，对对对，那是对，那就是我们部落了，对。那我们部落其实蛮特别的啦，我们是有拥有全台湾最多蝴蝶种类的部落
啊，
全台湾400多种，我们部落光像就是那一条路就200多种，在蝴蝶季的时候，所以很怕毛毛虫，很怕蝴蝶，那个暑假尽量不要来，但是我也希望说你真的想要看蝴蝶，它不没有害，你就可以来这边去欣赏，对。然后再就是我们部落其实离都会区比较近，我们离埔里其实只有短15分钟，所以其实在文化的部分以前其实比较少见到，可是在这几年来我们也开始想要把文化慢慢的推动起来，让大家多认识我们，就是赛德克巴莱拍了我们很感谢，但是希望大家是真的来认识我们，而不是用电影来认识我们。就像以前我接了陆客的时候，人家说陆客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到我们那边都很乖，因为他们怕我们会出草，对，大家对我们印象就是我们会
出草，对。
那我也很尴尬，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认知不对的时候，我们反而比较好去教导他们正确的观念。对，就例如以前很多游客到我们部落都问，你们丰年祭是几月几号？可是，在我们赛德克里面是没有丰年祭的，我们是年祭，还有所谓的播种，还有碎石祭，对。
就是跟我们一般所谓的人家这种什么去丰年祭啊，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就跳舞啊，那个是印象不太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我们岁时，我们的年纪啦，我们都讲年纪是蛮严肃的。
而且我的女生没有公开，应该是怎么说，就是他这个仪式是没有对外的，
对，没有对外公开的，对，就是由我们祭司还有我们的祈祷，对。 因为我们都没有头目。
哦，对。
对，以前后期有头目，是因为日本人统治我们之后，
嗯，
他为了要管理各部落，所以他才会去设立
选
出类似像村长这种东西。
所以这件事是有延续下来的，
是有延续下来，可没有后期就没有了，
就都没有。
日本国民政府进来后，好像也没有特别讲说谁是头目，哦，因为我们还是耆老。我们是以讲耆老跟祭司，嗯，就是在地方上比较有威望的。
嗯，
对对对。
我前阵我去年的时候有去采访像平埔族，
嗯，
木族他们也没有头目这件事情，而且他们的祭典也是属于很严肃的那一种。
嗯
嗯，
其实台湾原住民很多都蛮严肃的啦。
对啊，对啊，只是大家可能印象当中可能像布农族啊那些，就是我们可能会是在一些社群媒体或是电视上看到，觉得哎很欢乐啊那一种感觉的。
我个人觉得那个应该是后期啦，我觉得前期基本上每一个族群在祭典文化都是很严肃的，
是，
那可能到后期之后，因为为了要推所谓的文化观光，然后就有去创造一个可能让大家看到他们的祭典变成有一种观光的感觉。
嗯，
可是在各部落里面其实基本上都还是以严肃来对待，因为毕竟这是我们跟祖灵去沟通讲话的时候，
对
对啊，总不能开开玩笑，就像你们在扫墓，我们不能跑到你旁边说我们来唱歌喝酒，那应该也会被你们打。对，就是文化的尊重啦，不一样啦。对，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因为这个你们梅西部落主要是赛德克族，
对，
那赛德克族除了像刚才你有说到，大家对你们第一印象可能是以前。不管是电影的关系，或者是我们以前念历史课文的时候啊，老师特别介绍，会觉得你们比较凶。
对，因为其实我们会凶，主要是因为我们算是父，可以说像说父系家族啦，我们保护家里人。
嗯，
啊，每一个地方，其实我们的家庭都是我们的，就是一个责任。
是，
所以我们不能让人家去侵入到我们的家族里面。所以说其实我们凶只是因为保护，并不是，其实我们蛮好相处的，虽然脸长得蛮凶，可是其实这也不能怪我们啊。对，
我想到一件事，校长，你这本书里面有讲到一个部分哦，就让我想到说你刚刚说父系社会这件事，
嗯，
那个你们以前那个房子里面啊，爸爸跟妈睡的位置
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对，
完全不一样，就是进去的左边是爸爸妈妈的床，
嗯，
他们是分开的，
对。
然后爸爸的工具会在爸爸床那边，妈妈工具在妈妈床，然后最大床是小孩子睡的，
嗯，
对，
很特别。
那因为而且爸爸的床会发现他是有人讲说是比较靠近门，
对，
还有老人说是靠近那个什么另外一边，
嗯，
那，啊，其实最主要就是以前我们房子是没有门的。所以说如果今天我们要去叫这一家人，我们要在外面用叫的，
嗯，
你不能像现在很有礼貌头这样进去，那头可能就真的不见了。对，所以我们对，因为我们就是很保护，然后如果真的去看过我们房子，你会发现你从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
哎，从外面看不到里面哦。
对，因为我们是冷却屋，
就是有一半会是在
地底下，在一米深左右。
嗯
嗯，
那哦，半穴屋的概念是其实也是保护的作用吗？
因为老一辈主要还有一个是冬暖夏凉的，对，我们里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生火，
哼，
然后它是不能灭火的。
哦，对，24小时
不能灭火，嗯，因为那个在我们的族群叫火灾。
火灾，
对，要灭火就是今天就是你打猎是不会有好事。
Oh.
那这个火气会让里面变成第一个是烟熏食物嘛，嗯，第二个就是里面会有一个热气往上流，
嗯，
对，欸，热气应该是自然反应，是热气往上流，冷空气往下，嗯，然后会变成比较温暖的一个循环。
哦，就是像冷暖气的概念。
对对对，以前老一辈就知道冷暖气也是蛮厉害的。
對，而且还可以节省很多电费的部分。
对，然后再就是你每天熏木头，
嗯，
那木头才不会被虫蛀。对，它都那个火都是有一定的意义。嗯，对，
这些这个观念，或是这些所谓生活上的这个你们的尝试，是你后来长大之后才慢慢学会的吗？
回部落这十年才知道，因为以前其实我对自己的文化不会想要去了解，然后反正老师就是教嘛，就是那个课本写什么我们就答什么，拿到分数最重要。
嗯，
那回到部落，其实那时候也不是想说我是为了文化回部落。
嗯。
然后最后很认真去思考，就是这十年来跟着部落的耆老还有部落的长老，就是在聊天过程中才慢慢想说，诶， 认识自己文化其实是一件好事、啊、才开始慢慢去了解这件事情。对，
那你那时候是从什么事情开始去着手深入了解？
其实我觉得是回部落三年，那时候其实我想要离开部落了，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一直都想要当厨师，可是你看我的学历会发现我不是专科出身的、嗯、对，那时候想说不如就去当筛，要去当徒弟。
嗯，
然后是那时候有遇到其有一些外面的老厨师，因为从小就看我长大的，
嗯，
然后因为我要离开了，然后就很紧张，然后早上七点多就跑到我的餐厅，然后他知道七点我在扫地，
嗯，
然后就告诉我说，其实你回到部落，你去想想看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想要做餐厅？所以那时候才开始转变我的食材料理，料理那个所谓的从以前是翻桌率。我们那时候从小在做，帮妈妈做，就是哦，拜托你赶快离开啊，然后赶快翻桌，
嗯、哦，
对吧、啊？今天要翻个二三十桌，然后可是因为很多天灾造成，然后再加上老厨师的讲法，又告诉我说想想看，所以才那才决定做创意料理，就是走文化料理。
那原本是你原本是卖什么样的料理啊？
其实就很像一般的热炒店啊。
哦，
对，就是不会特别
炒饭、炒面啊那些。
以前就是鳟鱼餐嘛。然后就是我们最常就是那一个时代就是鳟鱼餐，
嗯，
然后妈妈做的料理，对，野菜也很少，对对，就是其实不多，
嗯，
然后是到后面开始转变，发现料理跟文化的搭配，你真的要去了解在地的故事，
嗯，
你才有办法说菜，然后才开始跟老一辈开始去问去聊，然后再让跟他们一起去盖那一栋老屋，
嗯，
然后才老一辈就会告诉你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才开始去思考自己的文化重要性，不然永远都听老师在讲文化而已。
那对于创意料理，因为你不是你爸爸不是也是蛮会煮的吗？
欸，爸爸很会烤。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跟他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正声广播公司董事长陈荣明。迎接金蛇年来临，祝福大家蛇年报喜，万事如意。今年新逢正声广播公司75周年庆，我们将结合音乐与公益，展开一系列庆祝活动，邀请您与我们共襄盛举，将过年的好福气一直延续下去。最后恭祝大家蛇来运转，龙蛇共舞，正声七五相伴有福。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是由出色所出版的《隐于山林里的时节记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王孝梁，孝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是一位返乡青年，他的家在南投的南丰村梅溪部落。我不知道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曾经去这里拜访过。刚才孝梁有说到你们这边是有非常多的蝴蝶
啊，对，
那大概是几月去比较容易会看到啊？
其实蝴蝶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如果最大众，如果你要追比较特别的蝴蝶是五月就开始有了，然后如果总那个数量最多会在8、9月的时候，
就暑假期间，
因为茂林的那个值班点也会飞到我们那边做最后的栖息。对，
是真的一到那现场就会看到很多，还是我必须要去到某些特别的地点？
我的餐厅就很多了，可是还要蝴蝶是下雨天是不出来工作的
哦，
是，对，它只有晴天出来。
好，这个因为毕竟它翅膀不能碰到水嘛。
对对对 对, 对。
其实孝良呢，他们这边也有一间餐厅，就叫圆梦餐厅。
对。
那过去你说算是以热炒为主，但现在是以创意料理。
对，现在都是以创意料理，就是我们赛德克的，就是传统创意料理。
嗯，有什么样的特色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回来做餐厅，第一个做法就是我想要改变大家对我们的刻板印象啊。因为以前真的，我刚回到餐厅打来电话，就是他要吃三餐。
哦，对啊，对，我们第一印象去部落一定是要吃三餐。
对，其实我觉得那是因为以前我们是靠山，所以我们会有猎所谓的狩猎的习惯。可是现在如果真的拿很传统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爱吃，像山猪肉真的上桌你也咬不动。对啊，山羌山羊的味道其实它蛮腥的，尤其是山羊肉。那很多客人他并不是，除非你是老饕，不然基本上我餐厅是不做三餐的。然后我最后其实花了几年时间，就觉得说，我们原名其实最能够代表的是香料，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冰箱有什么，我们就用什么食材，然后去搭配原名香料去说这个故事。但是原则上就是不要跟文化做相冲突，就是文化的东西要继续传承下来，然后去改变现在每个人能够去适应的口味，跟口感这样。
那你们的菜单是是会让人家可以选择的还是
没有，我由老板决定。
那什么有一个是什么无菜单，
无菜单料理，
无菜单料理，对不对？
对，可是今年开始应该我也想会开一些菜单出来了、
哦、
对，因为很多客人对无菜单料理这件事情可能他们会怕
哦，
到底是雷还是不雷，就像我今天去外面吃饭也一样，所以我比较喜欢去快炒店，
因为我刚才听到你说冰箱有什么就煮什么这件事情，
对对，冰箱放什么我们就煮什么嘛。对，但都一定是新鲜，因为我的餐厅是绝制的啦
啊，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都是今天几桌就多少量，没有囤货这件事情。
哦，
对，
那所以售完为止，没有那个，就说如果很晚还有人要来吃，就可能
那没有。我今天接四桌就是四桌，我就再另外再接，当天再接其他桌没有。
所以你一天大概接几桌啊？
我一天其实我基本上就是一台游览车的量而已。
哇，一台
就是四桌，一餐就是四桌。
嗯，
那我们曾经有接过到十几桌啦。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餐厅室内空间比较少，所以只能摆四桌。然后他们愿意拉到户外吃的话，我最多接过
那种感觉吗？
最多接到15桌。嗯，
那你们现在餐厅有多少人手啊？
我一个人而已，加我家人。嗯，
三个，四个哥哥。
没有，就其实就主要是我一个啦。
哦，煮的就是
对，然后我们有部落妈很强，对。早上来那个备菜齁都比我还要快，所以不用怕。对，
那如果大家想要去这个跟你预定餐厅的话，你要不要趁机跟大家宣传一下？
嗯，大家如果想要预约，其实可以到我的粉专圆梦光农园，齁，打这个字，然后就会到粉专去做预约，上面有我的电话。
嗯，
然后如果要加我的 LINE 就直接用电话号码去加就可以了。
你们是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有接吗？
其实有打电话预约我都会接。
哦，
除非老板今天生病了、哦、或者是在外面，
或是来上通告。
来上通告，对，就不会接了。
那如果有散客，有没有过散客经过然后就说可不可以？
曾经有啦，可是真的不多，因为我曾经有尝试过接散客、
嗯、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食材就是浪费
啊。
因为以前我们有一个，我们部落一个瀑布，在暑假的时候，因为他现在瀑布已经被人家封起来了，
会封起来，
因为外面是私人土地、
哦、
所以他们现在是封路，然后变成是以前没有封路可以去瀑布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会接散客，那时候拼的就是所谓的翻桌率。
嗯，
对，然后可是现在就是经过那么多次的天灾，我现在算一算，我大概经历过蛮多了，大概有7、8个我们部落都有受到伤害。那其实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散客观光客。
嗯
啊，这去年的时候有试着想要散客，但是发现其实 有点难。
嗯，
不如还是回到预约制，给客人最新鲜的食材。
是，
对对对。
像你说，你回到家乡之后遇到很多像天灾这种事情，这是很难，嗯、这是很难掌握，而且你很难预料。你那时候有没有打击到你的信心啊？
其实我对我已经遇过最严九二一地震，我觉得那种还小，我还不了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个闽都立台风七二水灾。
嗯，
对，如果有印象的话，其实那是我人生打击最大的，因为我都会跟人家开玩笑，我是富二代变成富二代，就三秒钟而已。对，怎么说？因为我家其实以前算是台中的后花园，我们有一个大概哦蛮大的游泳池，户外游泳池，还有 SPA 区钓鱼场。
你说你们家、哦？
在我家庭，那时候以你的这个
空很风光，
以你那个空间，大概是你的这边大概40倍大的游泳池。
哇！
对，然后钓鱼场大概20倍大的钓鱼场，那很多父母亲戚北中南的客人都已经把游泳圈啊、服务板全部都寄到我们餐厅了。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不用做餐，我们就每天收个150块的清洁费，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玩。可是那一年就闽都立，
嗯，
然后我在我的餐厅到土石流的爆炸声，瀑布的爆炸声，然后三秒钟吧，我们家就整个游泳池什么就盖三层楼全部盖掉了。所以我觉得那是我人生打击最大的，我想哇，我是富二代，然后变成负债的富二代。
嗯，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让我比较能够早去面对，而不是到出了社会之后遇到面对这种事情，有时候很难去接受。那时候还是学生嘛，高中，
嗯，
我记得印象是高中。所以如果真的有印象，其实可以到那时候的联合报的头版，你会看到有一个人在土石流去挖土，那就是我爸。我爸那时候就拿着锄头下去要救我家的餐厅，要挖水路。然后大家都觉得疯了，怎么可能一个锄头？可是我觉得那就是想要保护自己家族的一个，
嗯，
一个那个冲动了。
嗯，
对。
后来那边是有政府那边协助清理掉吗？欸、
其实没有、欸，就是我们都是靠自己。
真的、哦？
对，后期都是靠自己。然后政府有帮我们做提防，
嗯，
然后让了一半的地去给他们做河道拓宽，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自己找人家来整地，然后可是现在想想，嗯、老天盖走我的游泳池，给我一块可以做文化形成的空间，
嗯，
就是用方法去思考了，对。
而且我觉得大家是平安的，
对，我觉得人平安最重要，
对，
对，
人平安之后，你才可以东山再起，再去寻求其他的事情。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印象很深刻啊，大家躲到外面的大陆被紧急撤离，然后我们去埔里也去不了，雾社也去不了。嗯，然后加油站的土石也崩下来，那时候其实全部都想说，那就大家好好开心过完最后的晚上吧。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观念，以为加油站撞到会爆炸。
哦。
而且到隔天大家还是很开心的拿着锄头去开始挖土吧，就是。
挖土。
对，就是要清家园的嘛。
嗯。
对，跟去年卡奴也是一样啊。
是。
对啊，我人在台北美食展接到电话，家里被冲掉了。可是你也回不去了。
你们餐厅有被影响到吗？
餐厅有淹水啊。对。但是我们餐厅基本上是，如果我们餐厅被盖掉，基本上就是灭村的。
哦，你说你们是刚好在那个
中心点，对，我们在比较高的位置，
嗯，
对。
哇，这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的一些事情。突然有种觉得，好像生活当中一些小小的打不算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经历过之后啦，其实就会有时候就会人生会看得比较宽一点啊，
嗯，
就是想要么就一次把我们带走，既然留下来了，就只能面对嘛。
嗯，
对啊对啊，就这种想法就好了。
我问你哦，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就是因为他是某个族，然后族群，然后他会觉得他的因为是这个族群，所以他有一些比较什么刚毅的性格啦，或是什么等等。你会觉得因为是赛德克族，所以你自己觉得你的性格上有哪些特点吗？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对啊。可是我觉得是经历过以后，
嗯，
然后你就会思考比较多。我觉得每个人，我觉得族群，不管是族群都一样，只要是人都这样。你能够过得了这个坎，你就过得了，
嗯；
你过不了这个坎，你想，你就算多硬的族群，其实过不了就是过不了。
那你爸妈那时候经历到这些天灾，他们有什么样的那个？
一定难过啊，甚至于可能也会生病啊。就像怎么接下来要过生活，怎么过怎么过。可是最后，我觉得。就是人，最后就是人平安。
嗯，
对，人平安最重要，就不想那么多。
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你爸爸妈妈也有入境，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这本书其实主要是写父母亲的 那个故事，还有他们的经历、啊嗯、对，主要在于他们两个。
那时候你要出版这本书，然后邀请他们，就是可能穿着族服，然后拍照啊等等，他们有觉得很害羞吗？还是很开心？
其实不会，那两个都很爱拍啊，啊，两个都比我还要不害羞啊。你看我爸连穿雨鞋都那是他的风格，
对对对，
可是不要去改变老人家，
很帅，
他想干嘛？对，我曾经有一个主持人说，我爸爸比我帅，
嗯、有那个感觉，
对对对，
就突然很像那个电影那种电影当中会看到的。
对啊对啊，就是我们的祈祷就是
的样子、
嗯、那个感觉，而且轮廓更像。
可是我觉得更意外是你妈妈长超漂亮。哎、
欸、对啊，所以以前国高中不喜欢跟她在一起，因为我变比她变姐姐、嗯、对。
你妈妈她也是赛德克族？
泰雅族。
她是泰雅族、嗯、她是大闹你们家之后才去学你们一些文化的东西。
对，毕竟我妈以前是他们，因为他们泰雅族就有头目了
哦，
所以我妈的确是公主、
哦、
以前是我外公是头目，泰安士林的头目、
嗯、
啊，那时候讲公主就这样嘛，啊，就可能就是很那个生活就是跟一般的族人不一样、嗯、啊，他回到来我们部落之后才开始去学习所谓的织布。
嗯，
对。
那他跟你爸爸是怎么认识的、
啊、这很妙耶、欸、他们其实他们有认识，但他们是你们讲的冲喜结婚的，我的听他们在讲。
可是你是不同族耶、欸、
因为我外公是警察，所以有在我们部落当过局长。
哦，泰雅族到了这个
部落。因为以前警察会到处分发嘛、
啊、
对，然后那时候很像听我妈是我外公姓，然后遇到你在医院遇到你们的类似宗教的一些可能住持还是阿嬷，然后
不就是华那种叫诶、欸、那怎么讲，一般平埔族还是什么，就是那种什么冲洗这种事情、欸、
对，就像就是中你们的汉人的宗教。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汉人宗教。对，
然后就跟我妈说，跟我外婆说，只要我妈妈结婚我外公就可以多活这样子、
嗯、
啊，我妈就打电话给我爸了，然后就叫我爸去接他了，然后两个就这样结婚了。我的，然后就听说他们去申请去拿那个户政事务所、人家是顺便给他离婚的啦。然后我们说穷屁耶，大概三天就会签离婚的，就现在也三四十年，对不对？
哇，
他们的感，他们没有谈恋爱了，对，嗯，
很冲动哎、欸，
嗯。
就突然
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家里人生病嘛、啊、他们会去思考，就是思考这一些事情。
而且所以你说这个其实是汉人的文化，但是当时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大家都会觉得那就试试看吧。
嗯，对啊，文化其实有时候遇到，就像我们遇到天灾啦、嗯、其实有时候就是你要去尝试去，反正遇到什么状况就是去面对，就这样。
嗯，那你妈妈那时候是公主，然后嫁到这边来去部落，然后去学纺织的东西的时候，她有觉得很辛苦吧？
其实她，我觉得会，她有条，就是有时候老人不一定帮你，就像我们刚回到部落做事情啊、嗯、老人家其实他会先让你做，
嗯，
我觉得就是让你做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才会告诉你要怎么做。我觉得这是好事啦、啊、对啊，我觉得先有时候你先告诉他怎么做，他未必会去试东西要怎么做、
嗯、
所以他刚刚在学习听他讲好像也是蛮累的，
嗯，
对啊，跟我回到部落也是一样。
诶，那校长，就是除了你是当时是青年返乡之外，后来几年有没有跟你一样，就是也是可能小时候在部落，或是像你就是从小出去然后现在回到部落要发展的弟弟妹妹、
嗯、我觉得还有啦，又回到部落的啦，可是大部分也不是说要发展文化，可能又回到家乡工作，然后或者是这几年有在思考，这几年的确有开始有年轻人在实践事情，比我们小一代的，对。那可是我回来这十年比较少，
比较少，
嗯，比较少，因为其实在外面工作好好的，干嘛要回部落？我就讲句很老实话啦，外面工作稳定，薪水稳定的时候，我要回部落，我又不知道我可以去
做什么。
在读书的过程中，本来就是学，可能就是外面可能学外面的专业，并不是文化的专业。嗯、那我大家还是要吃饭嘛，
嗯，
所以很多年轻人还是会选择在外面工作，可能大部分都是到一定的年纪啊，回到部落了。
哦，所以你比较算是很特别的，在部落这样子、欸、
对，就是选择性，也不是为了要工作回来啊，
嗯，
对啊，刚刚有提到，就是 对，就是回来顾家人，
就没有想到意外发展成现在还出了一本书啊、
嗯、对对对
直接记忆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作者王孝良。
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因为你开始燃烧，痛在慢慢治疗，我要和你拥抱，牵你的手一起去奔跑，你存在的这一秒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的淡淡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
爸、啊、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
阿北，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咯。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出色所出版的《隐于山林里的时节记忆》。这个时呢是食物的食。我们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王孝良。孝良，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有想说出版这本书的冲动呢？
因为其实在2年前呢、啊嗯、就是里面的有一个编辑就有跟我聊过，原本想说是出一个，那时候食农教育很夯嘛，
啊 对，
对，然后说要不要出一个原名食谱。可是我觉得出料理食谱，感觉这本书可能永远就是在架上，不会有人去买它、嗯、因为大家都很多厨师都在出。 那时候我可能回到部落，就这几年有遇到几个老师，因为其实我会特别去讲，会出这个书，会让我想要出，应该是我有一个马老师，他叫袁老师，
嗯，
对，因为我人生第一次被他问文化是什么的时候，其实那天我就直接回答说：“你去问部长。对”对，就这么回答你。然后只是到后期，我最后才发现，跟部落的老一辈在聊天之后，他们就告诉我，文化其实就是一个家庭的生活模式的传承。然后那时候在讨论这本书，我就很认真的去思考一件事情：如果我要出一本书，我就想要大家认识我的家族。我们不能代表赛德克，
嗯，
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代表我们自己家族。然后这本书希望它的意义不是只有单纯就是料理，而是它能够传承。对，
嗯，那当时你要筹备这本书籍的内容的时候，你除了去可能问爸爸妈妈之外，你还有去特别去访问耆老那些吗？
没有欸，因为我就想要单纯的，就是因为我觉得问太多齁，反倒会很，因为我今天不是出整个族群的文化，那这个一定有人会出，那我今天只是单纯想要出家里的，那我觉得先从父母亲开始。
那你这本书应该要讲说是王家的世界记忆才对啊，
也
是不是
也是可以啊，可是其实那时候因为在讨论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是赛德克族，那我觉得我还是去跟大家强调我是赛德克族人。
你的名字族语名字叫做什么？
我叫伊勇沙布。
伊勇沙
布，对，我的名字是伊勇，
伊勇，
然后后面是爸爸的沙布。
哦，沙布是姓，
对，算爸爸的名字。
爸爸的名字，
对对对。
那爸叫什么？
爸爸叫沙布内勇。
哎，
因为我是拿阿公的名字。
沙布内勇，哎，可以这样子。
我名字其实他们是用会，我听爸爸妈妈他们在讲，就是他们当在选名字的时候，他们会去看这个名字是好是坏。然后反正就是如果他是有偷过东西的或者是有自杀过的，这个名字他们直接淘汰。然后这个名字是走政治家族的还是走什么家族的，他们这个不错那就用这个名字，然后后面是接爸爸的名字。
所以会有继子这样子。
对，我们其实以前有一个教授帮我们做族谱啦，他的确是有记载的。对，
那所以你的名字就是阿公。
阿公的。
阿公的名字。
嗯，
那你 汉名这种就是王孝良是
就妈妈王姓氏当然是国民政府给的嘛，对，那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那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记得我妈是难产的。
哦，
对，其实我听我父母亲讲，出生那一天是奇迹啊，然后还是菲律宾的医生接生的。
菲律宾的医生，
对，菲律宾的医生，然后原本是宣告难产，
嗯，
母子都没有办法保。对，那就叫爸爸选择是要保哪一个这样。我那个，然后最后我出来的时候，医生是放弃的。
嗯，
然后就我外公坚持要让我住保温箱，然后就火了，就变奇迹了。然后最后我妈取这边就是希望我孝顺一点。
是这样子。
啊，没有，这我们原住民不会特别去想说要取什么名字啦。对。
哦，
因为它并不是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是我们的原名，
是你们原名，然后你的原名又是阿公的名字，这样子。
对对对。
哦，那我有看到书里面就是有提到说，爸爸有一个，我刚刚一开始我突然忘记了，叫卡亚还是什么？
嘎亚，
嘎亚，
嗯，嘎亚，
嘎亚是什么意思？
其实嘎亚就像就是我们的祖训，就我们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家族都有所谓的
祖训，
就是祖先传下来的一些规定，
嗯，
或规则，那我们要去遵从。长辈、耆老还有祖先传下来的这一些规定，所以我们就是类似就讲嘎亚，对。
所以是规定这个词叫嘎亚。
我们他没有，因为我们听老一辈讲都是讲祖训的。
祖训。
对啊，就是、哦、对。
那什么情况之下会讲出嘎亚这种词？
就是老一，但我觉得是老一辈的顺口去讲的，就是你有没有伦理啊？
哦，
伦理就是我们的嘎亚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你有没有尊重老人 啊？你没有尊重，就是你没有嘎牙，你不是有嘎牙的小孩。
嗯，
就是其实我们族群很在伦理尊重是很在意的。对，你有没有这个伦理？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建立在伦理的制度上。
嗯，
对啊。
所以你们就是什么辈分关系是分得很清楚的。
哦，分得很清楚。嗯、对。
嗯，你们那你现在还记得族语吗？就听得懂，你会讲吗？还是？
这个真的是。母语还在学习的， 因为其实我从小，其实我觉得好了，我觉得讲也没有差，就是我对主语真的不了解。
嗯，
因为毕竟我从小的确都被送，都是去外面读书，然后在求学间的确也被霸凌过。对，就是
霸凌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因为我不会讲台语，然后被老师要求要去学台语，因为他们用台语上课。
啊，
对，
是
那。没办法，那我读书的确我就开始学台语，
所以你会讲台语。
对，我台语讲的听说比一般的汉人讲的还好。对，有一些小朋友不会讲，对，可能我可以去考台语认证的。对，那可是回来有试着想要学母语啦，但是真的还在努力从那个罗马拼音真的是我看得懂他的，可是我不认识他。
那你父母他们是还会讲
哦？他们会，他们都会讲，我觉得那是生活环境啦。
嗯，
因为毕竟讲说我以前的生活环境就是在我小五年级就在嘉义读书了嘛，
对啊，
然后以前嘉义人真的就是台语，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对吧、啊？我老师上数学课是用台语上课的，我觉得那超厉害，对吧、啊？那个一元二次方程式，他就跟人说什么 x 加 z y 啊，变作啊，然后就真的是听不懂啊。啊，也有跟老师举手说，老师我是原名。啊、能不能说啊？你是原名，然后这边叫入境随俗，你要学习我们的台语啊。
嗯。
然后身边朋友同学都是
讲台语，
讲台语，那就真的就是开始学台语。所以我爸妈对这件事情蛮难过的啦、嗯。可是这有没有办法？这真的是遇到生活环境造就我现在会讲台语，但不会讲母语。
嗯。
可是最起码我知道自己名字怎么念，不要忘记自己的姓名就好了。
嗯。对。好，这件事我觉得也好像是现在我所遇到很多年轻一辈的原住民，不管他是哪一族啊，很多都是长大之后才想说，诶，可以回去学他的母语，甚至去参与他们部落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仪式等等。
对，
嗯，但我觉得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啦。以前小时候可能因为就像你说环境影响啊，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你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诶，你是不是讲几句那个你们的母语啊什么，就你就讲台语、
嗯、对，讲台语
为了生存，这是为了生存、啊、好，那刚才那个校长其实你有提到说在圆梦你们的餐厅，你除了料理之外、哦、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是可以带大家去
认识我们的文化，因为其实在回到部落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也盖了我们自己的家屋嘛、
嗯、
然后我们就有开始做一系列的套装行程，
是，
那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要来做旅游，这真的是来到这边，因为我想要把圆梦打造一个我们文化的赛德克文化的一个教育场域，所以说来到这边就认识我们的居住文化，认识我们的谷仓，然后为什么要这样盖，为什么会分着盖、嗯、然后认识我们的编织，然后编织的纹路是哪一些、嗯、然后甚至于认识我们的狩猎还有我们的陷阱，对，然后最重要就是其实它就是跟整个家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你是一连串，就是我们的生活，
嗯，
对，这就是我们整个每天的生活的形态跟模式，
嗯，
对，
你爸爸是真的会打猎的那种，
对，他会打，对，可是现在没有了啦，呵呵，现在不打了，对，
现在到底是可以打还是不能打？
可以啊，
现在是可以，
是可以打，那以前狩猎是有照，就是你不能随便打，
哼，
就像我们赛德克有一个很重要的嘎雅，就是刚刚讲的主，就是老一辈有交代，够了就好
哦、
oh. ，对，然后什么季节该去打，
嗯，
什么季节不用上去，然后或遇到像家里做丧事，你不能去打猎，
所以现在还是很严格的在管制这个。
我们部落其实还有一定的高压在，
嗯，对。我印象当中，这书里面还有一个是你们有一个牌子，然后就说好像是人质什么啊？人质部吗？
哦，人质官吗？
哦，人质官、
哦，对，
那个是什么？
其实人质官就是我们跟日本人打战的地点。
嗯，
就是我们这个部落，因为人质官，我这边一定要跟大家讲，人质官是我们部落打而已。对，然后像电影上有把莫纳鲁道放进去嘛，莫纳鲁道是没有打人质官的。对，只有我们部落有打人质官事件。然后去人质官就很明显是人质部的地方，
就不能再继续往
前走，对，你就不能进去了，你进去我们就一定会出草、嗯、在传统的时候，因为那是我们的领域、
哦、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族，我们并不是爱出草的人、嗯、只是每一个族群都会有出草的动作、嗯、只是我们就是你都到这边就好了，不要再进去了，这是我们的传统领域、嗯、然后在后期我们听老一辈会在这个地方跟你们汉人去做以物易物的交易的地方，对，就是你们也只能到这边，然后在后面就是，哎， 国民政府进来了嘛，那就大放了嘛，那就变成一个地名。可是它实际上就是人子部的一个关口了。对，
这个关口现在一样，大家还是不能往那边走。
可以啊，可以啊。
它现在是它放在哪里啊？
没有，你只要去物色都会经过，
哦、
去亲近都会经过。对，哦、啊，那边就是，那就是那个地方以前就是人子关。对、
哦，就看到这个就哇，就是很神秘的一个。那个怎么算石碑吗？是这样讲吗？
因为那个石碑是后期做的，对，蛮像的，对，
看起来很新。
之前还更好，他们在转弯放一个人头的那个像，最后把它拆掉了。因为我们，因为他可能就是来到赛德克族的那个什么领域，然后就放一个我们的那个纹面的人头，做一个很大，然后最后大家决定把它拆掉，因为那个转个刚好在转弯处，那个灯一照就看到一个人在看你，那个其实会吓死了，对。记得我小时候印象有他们有延祥公主还是县府有去做那个对，那主要其实就是告诉你这是我们赛德克的领域开始了对，我们部落是我们赛德克第一个路口到花莲。对，
好，那因为呢就是圆梦这边呢，我看到是原本你们是有圆梦观光农园民宿，但是因为刚才校长跟我讲说你们现在民宿部分是没有接的，对不对？
对，我在等我中乐透那一天我修缮重接的。
过年快到了，去刮一下。
哦，对的，给一张脸贵2000块。
所以现在民宿是没有办法
没有接对
的，但是餐厅的部分大家都还是可以去跟他定位，
对，都可以定位。包括其实我今年也有特别设计我们赛德克的年菜
哦，
如果真的要来，因为我一天真的有限量桌数，我除夕就有在做了，赶快来电预约，想要吃不一样的年菜可以到我们这边。
年菜的部分会有什么啊？你可以简单透露一下。
其实像我们这食谱这本书里面的料理，基本上像小米腌猪肉，我们的传统料理一定会上桌。然后在我们的拼盘是所谓的，我这次就是丰收庆团，就是我们一整年大概我们的西鱼西虾，然后包括我们的红豆糯米饭，然后还有我们的盐烤五锅鱼，我们这道菜叫开运鱼，就是新的一年。对，听说汉人过年一定要
有，对，要有鱼，对，
对，
年年有余，
对，然后猪肉的我们都有准备，对。
好，这个呢欢迎大家可以搜寻圆梦哦，原始的圆，然后梦想的梦，然后可以找这个王孝良。电话部分呢，诶，大家上网去查一下，因为我现在这样报会不会直接有人在打电话。好，但是我今天其实有准备一个问题哦，因为其实原本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在接触一些部落的话，我都知道说他们有做一些像部落旅游啦，不管是轻旅游，就是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部落一些环境。你自己有没有去观察到说每个人要怎么样去规划出属于自己的家乡特色呢？
其实我回到部落家乡特色，我觉得那个就是要去，你要多跟部落的耆老去聊天，你才会知道你家乡有什么特色。因为其实很多原民特色都是可能是政府喊的，或者是可能文化的一些学者去做的，但是如果要属于自己的，你真的是你每天跟着部落耆老，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部落有这道料理，我们这个文化，然后再去从中去了解怎么去创造一个让来客人可以去体验到这个文化的一个商机。对，我觉得要去创造它，就是你真的要花时间在部落游走了，对，然后跟老一辈去聊天，才会知道说你要怎么去在自己的部落去做自己的文化的一些行程跟饮食这样。
像你那时候回部落的时候，其他一些长辈，就除了你父母之外的这些长辈，应该是蛮开心的吧？就是就有年轻人回来了。
其实我觉得耆老都很开心啦，但是他不会表现出来，因为他觉得有可能你回来只是一下你就要离开了。那他开始就会去观察，其实老一辈很多老去观察，因为这年轻人回来了，回来很久了，回来几年了，然后你还要去找他聊天的时候，一开始他也不会跟你聊很多，到后期他说你真的是要回来的，然后你有在做事哦，他才会开始就是展现出他开心的那一面。
会给你一些建议吗？
会啊会啊，他会说我们的以前文化怎么样啊，不然刚开始回去问他，他会觉得说你就可能就只是一个想要回来问我们东西的，他也不一定会跟你讲，你可能问他是十次的故事都不一样，
十次故事不一样，
可能一个猴子的故事他可能就十，你可能今天讲说猴子在干嘛，然后明天他说猴子又变另外一个故事，对，可是到他真的发现到你真的是回来部落的事了，你认真回到部落了，那这个小孩子要培养他一定要在部落， 为我们去发展我们文化的时候，他说哎，第十一次我告诉你真的故事，我就跟你讲是什么、嗯、对，才会去发现我们是真正的传统的故事。就像人家说我们跟泰雅族很像，
嗯，
的确我们跟泰雅族很像，但是其实我们的文化故事有落差，
是
我们也是回来这几年五六六年才知道有这个故事的存在。
嗯，
对的、啊
啊，好，这个我觉得也确实哦。当你想要返乡，然后甚至你想要去将这个传承下去的时候，真的多去听听耆老们他的一些故事，可能要问到第十一次、第十二次、
嗯，
才会有一个最真实的最接近原始的事情出现。
对、啊，
对，不过就是花时间嘛，就多花点心力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相信老人家都是希望有人陪的啦。嗯、对你，如果常常陪他，长期陪他，其实他才会愿意跟你讲很多事情，
掏心掏肺，就跟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是一样的。
对对对、啊嗯。
那最后呢？哎，校长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这本书籍现在在各大的那个都可以搜寻得到吗？
我们网我这本书是现在在网络上成品、金石堂、某某跟博客来都有，网络上面都有。然后实体店面其实在。就是刚刚讲那几家实体店面之外，还有三名，还有垫脚石也都有上。
是，
然后其实来上通告，我最后去看一下我的书有没有出现在书局里面。其实有，就会拍个照。
好，对对对，没问题。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隐于山林里的时节记忆》，我们的作者王孝良今天也特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孝良特地来台北，然后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孝良，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OK。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